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看见大家都知道上帝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今天能够有生命启示，都是上帝的恩典。这个年近岁晚啊，我们农历的新年也很快要来了啊，所以时间都是不会停留的。古时候皇帝为服出巡，纡尊降贵啊，扮成为平民，一方面呢要了解民生民情，因为他当然在王宫里面真的不晓得民间的疾苦啊。第二方面也表示对老百姓的关怀，老百姓虽然与皇上的零距离接触，但是没有想到眼前的就是圣上，因为觉得不可能的啊，做梦也没想到。而皇帝也故意将自己的身份隐藏，但是丝毫无损他的权位和要发挥的作用。今天我们说要信靠耶稣，跟随这位基督，你是否真的认清楚他是谁呢？啊，道成为肉身的耶稣就是神自己。在四卷福音书里面，路加是从人子的角度去描述耶稣的身份和记录他的言行啊，这是神奇妙的地方。耶稣的生平用四卷的福音书从四个不同角度来描述他，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他，也让我们知道他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回答，你是神所立的基督。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是耶稣的称号，就是那位君王。好，我们来一同读一段圣经啊，这个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同声一同念出。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素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作，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失明的得看见，受压迫的得自由，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他把书卷起来交还给管理人，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首先我们看，就是耶稣的能力与影响。耶稣的能力是从圣灵而来，当然耶稣只是神自己，但是他成为人子，他有血肉之躯，他还是需要圣灵的能力。三位一体的神从来没分开，只是这位圣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灵也是与他同在的。耶稣这种能力是从圣灵来，圣灵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啊。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显示他生命中的属灵力量。耶稣是神，但也是人子，是路加所描述的角度，所以很需要圣灵的能力啊！你其实看耶稣的生平，从开头是跟圣灵分不开的。圣灵感应玛利亚生下耶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位神，但是需要透过 人啊，就是这个童女玛利亚生下来，所以这个是圣灵，这是神智的工作，还有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又怎么样呢？你看见在这个路加福音，就是同一章圣经里面啊，圣灵充满耶稣，然后也引领他，圣灵引导他。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耶稣，原来被圣灵继续引领他到旷野去受试探啊！所以有时候你说，哎呀，我属灵生命不错啊，我都跟神的关系很好，我都是有圣灵充满，那你就有准备了哈、啊，你有受试探、啊。所以呢，耶稣基督是这种啊。然后呢，耶稣受了试探之后啊，到这里所提的事之间，有一些解经家就是说。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虽然你从第四章里面没有看见那个时间的先后啊，除那个受试探啊，这个四十天之后啊，到这个十四章啊，这个四章的十四节，这个时间呢，原来整整有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在做什么啊，耶稣当然我想就是为他真的出来侍奉他的公开。工作来做准备啊，因为他知道要出来了啊，出来不是说要出来就马上出来，有时候你要侍奉神啊，不是叫你一直在那边拖着等着都不晓得什么出来，你没有出来就要准备什么时候出来，你在准备的时间就是一个等候的过程，在等候当中圣灵也在中间，我知道圣灵一直引导这位耶稣，不单只受试探，圣灵也引导耶稣继续下一步要走的路啊！其实在人生也一样的，我们每一步都不是我们自来算的，你算不了，因为你不晓得明天如何。你看见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直接讲到，当耶稣啊很忙碌他的工作的时候，他也退到天还没亮的时候就退到旷野，在那边做什么呢？在那边祷告。原来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等候他的心意带领，就是透过祷告。这耶稣是人子，他是神，其实也不必怎么祷告了吧？但是他是人子啊，他也不会忽略这个祷告的重要性。今天我们不是神，也不是人子耶稣，只是我们不可能不祷告啊。所以你以为，哎呀，我可以的了啊，我勉强撑下去啊，我都有这个经验。能力，其实这些一切通通不可靠哈。耶稣在那边祷告之后呢，第二天醒来，很多人在找他，但耶稣就叫门徒说：“我们要到别的地方去。”这个很明显，在祷告里面就看见圣灵的引导，不是说我眼前有什么工作，我眼前很多工作还做不了，还没有做完，我就一直待在那边。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生跟随神要看神的心意、神的实践、神的带领。你看见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结果呢，经过一年的时候，我相信他很清楚了啊，圣灵的带领，然后就回到加利利啊，回到加利利啊，这个就是十四节里面他所讲的，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啊，开始他公开的侍奉。为什么要到加利利呢？当然圣经没讲啊，但是呢，我猜想可能有很多可能性，有很多原因啊。其中一个呢，加利利原来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一共有204个城乡，每个城乡的人口啊，一些记录下来就是说不小于15000人的啊，所以不小的。即使说一共有300多万人，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省份啊，所以耶稣出来传道，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也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你要算啊，不是一两个城乡，是204个城乡啊。所以呢，在加利利这一带啊，就是耶稣早期侍奉活动的地方。一方面就是因为那边人口众多啊，他觉得他先出来传道到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就能够接触更多人，也有更多人能够认识他，听到他的话，以致他的话能够继续在他们中间来传讲，然后更远的地方来传播啊。所以呢，在策略上，其实这个呢，我觉得 也大有可能是因此这个缘故，耶稣要先到加利利去啊。这其实也是保罗，使徒保罗的策略啊。使徒保罗不是不看重那些穷乡僻壤，啊，只是说他到的都是一些名城重镇啊，好像啊去那哥林多，去那雅典啊，后来也到了罗马，都是当时候整个罗马帝国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因为一个人口最集中的地方，才能发挥一个更大的影响力啊。我们不是说，哎呀，在别的地方不是侍奉。啊，我们投资同样的时间人力，如果在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其实能够发挥的影响力肯定会更大。所以这个特别在早期啊，因为在时间上呢，就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单单这样东跑西跑哈，它有策略性的，要到一个更有战略据点的一个地方啊。其实这个加利利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的。啊，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它能通往各处的一个交通枢纽，有利于福音工作的开展，而且呢跑到别的地方，特别外邦的地方是很容易的。还有呢是人民的思想非常开放，他们就愿意接受新的观念，有助福音萌芽滋长啊。因为呢他们接触其他文化的人的机会比较多啊，无论是北面啊，那些都是外族的人啊，他们都是先从北面啊进到这个巴勒斯坦，所以这些无论是向北啊，向这个东啊，都是一个窗口啊，所以呢，他们呢思想比较开放啊，一个这样的地方啊，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但起码有很多人都有一个比较。开放的思想和接受耶稣所讲出来的话，所讲出来的真理。然后呢，就是那个地方环境充满生气，土地肥沃，农产丰富啊。加利利海特别啊，这是活水的地方啊，所以充满生机。那边有渔夫打鱼哈，渔获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啊，充满一种生命气势。还有呢，当然也不可少的原因就是加利利是耶稣自己的家乡，对吧？啊，至少一开始这个地方就为他预备一群听众。哎，这个人不是认识的吗？啊，看他要讲什么啊。虽然呢，好像这个。本地没有什么好东西啊，所以本地的先知人家很多都不听，但是起码有一些人都会愿意听的啊，听听他讲的信息，并且能够引发他们的兴趣啊，所以这些原因、这些背景啊，就成为了耶稣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先出来传道，就到加利利去。所以耶稣的侍奉是蛮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今天也同样需要依靠圣灵啊，圣灵的引导，也靠着圣灵的能力面对各样侍奉的可能性啊，各样侍奉的挑战，甚至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啊，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啊，但是我们仰望神，神必然带领我们走当走的路。然后你看见就是耶稣的名声远扬的影响力啊，就是前面那么一两节圣经啊，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众人都称赞他啊，当时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名声传遍四方，人们呢也开始关注他的行动和话语。耶稣事工的终点是什么，弟兄姐妹？耶稣事工的终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是做种教导啊。耶稣很多工作，疫病赶鬼都是他侍奉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耶稣的教导。一方面是他传讲天国的福音，但是呢，他整个侍奉的生命里面，他很做种教导。一出来就是教导，在各会堂里教导人。会堂是巴勒斯坦教宗教生活的真正中心，因为圣殿在犹大，在南部，圣殿只有一个，但他们 有规定，凡犹太人聚居的这个聚居的地方有食户的话，就要设立一个会堂。因此在各城各乡，百姓只是住在会堂里敬拜神。会堂并不举行献祭，圣殿乃是为献祭而设，而会堂乃是一个教导的地方。看得清楚没有？会堂的敬拜只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崇拜，崇拜主要是献上祷告。第二是读经，有七个人起来读经。在他们诵读的时候，由于当时所采用的都是古希伯来文，那些文字不是人人能明白的，所以呢要由精通亚兰文的翻译专家来译成亚兰语或斯拉语。亚兰就是主要是叙利亚的语言。好像今天呢，如果你读一些古文的圣经，你可能也不太懂，对吧？就算是英语的圣经，几百年前的，也不是现在所用的英语。所以呢，需要这些翻译。律法书是一次翻译一节，如果是读先知书，就是一次翻译三节。然后除了崇拜读经，在会堂的敬拜里面，第三就是教导。会堂当中没有专职的教师，也没有人负责正道，不像今天的教会每个主日有牧师有传道来讲道，那时候没有的。所以呢，管会堂的可以随意邀请一些适合的人出来讲解，讲解之后就进行讨论教堂。耶稣小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做，在圣殿的时候那么耶稣就是把握这样的机会做教导你说耶稣当时候很多人都不认识他，但是他要抓紧这些机会去接触群众，一个正常的会堂的敬拜生活里面来做教导因为他这样的教导众人都称赞他，觉得他讲得非常棒觉得非常好没有人解释圣经解释得好像他那么好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了但是起码总的来说了，给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印象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耶稣没有这个准备，哪怕他有这个机会权利在会堂里面做教导，他教导什么呢当然他是神子今天我们不是神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做准备要时常为有机会侍奉神而准备自己，不要等因为机会来的时候就准备不及了我常听这些弟兄姐妹，他可能是真的谦虚就是说哎呀，我都没有这个能力，我都没有这个资格，我也没有这种装备这个不是不对，但是你只这样讲就等于你有很多装备了吗其实不能以装备不够成为不侍奉神的理由，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你不是不可接受装备，而是你放弃或者错过了很多受装备的机会。你一直坐在那边说你的装备不够是没意思教会也非常注重这个教导的事工，培育的事工虽然是粤语的我们也在六月份会推出一个澳洲教牧神学院他们一个基督徒领袖的一个证书课程如果你懂粤语我邀请你鼓励你，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教会应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来装备建立一些现在的领袖或者将来要做领袖的如果你不收装备，将来要做一些带领的位置，你根本也做不来我们一面做一面学，其实都是机会当我们忠心侍奉神的时候，就能为他做见证，影响他人，发挥神给我们生命的影响力也会得到人的欣赏称赞。当然我们不是以这个为我们侍奉的一种动机，但是呢，如果你真正为主而活，为神做见证，其实 有人称赞不是不好了，只是你把荣耀归给神就好了。如果你出来侍奉没人称赞，那你在干嘛？你如果没有得到人的称赞，是得到人的批评责骂，这个好吗？这个当然不好啊。所以人家称赞你，感谢主啊，起码神使用你，但是你不要把神的荣耀称夺，你归荣耀给神。那你做得好，人家称赞你是不要紧的，当然你要告诉他只是上帝恩典啊，归荣耀给神啊。所以这个应该有的一种态度。第二呢，我们也想到安不下去啊。好，好了，第二啊，没有想到那么快就所有都出来了。耶稣的宣告与应验啊，首先他进入会堂，按规矩行事。耶稣进入拿撒勒的会堂，拿撒勒就是在加利利啊，这个拿撒勒就真的是耶稣的家乡啊。耶稣在伯利恒出生，只是他的祖籍就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啊，也是他早期工作的地方之一。拿撒勒并不是一条什么村庄啊，而是一个城市或者市镇，通常人口可以到20000之众啊，位于加利利山坡下一区地线的地方，靠近耶利斯平原啊。圣经说耶稣怎么了啊？耶稣照他素常的规矩进了会堂，而且是在安息日啊。耶稣的习惯是在安息日到会堂读经敬拜，而且是犹太人的规矩啊，这表明他的顺服与熟识圣经的生活方式啊。耶稣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啊，他不会因为是人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高高在上，他跟一般的人的生活一样的啊，他的行事，他的这些宗教生活也一样的啊。他对会堂的一些人和事，当然我们也知道不表赞同，特别一些的人啊，其实他到那个地方就常常好像人家又跟他起冲突啊，但是他仍然附会啊。他对当时的宗教领袖，主要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行为和态度啊，极不认同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记载耶稣来责备批评这些法利赛人，就是有形式的主义和律法主义啊。他们觉得他们做的最好啊，人家有些不对的地方啊，都是些律法主义，就批评指责人啊，甚至耶稣都给他们来指责啊，觉得他们不够严谨啊，觉得呢他们没有守摩西的律法啊。就是这种人呢，懂得批评人啊，当然他是很认真，但是这种认真也不等于他已经完全符合神的心意啊。所以啊，不要因为自己做的不错啊，就一直啊用这种眼光来看，哎，这些人怎么不好，那你再好都不是太好了，对吧？啊，你一直看人家不好啊，这种看人不好批评人都不好，就等于你很好了吗？啊，这不是圣经的信义教导啊。我们好，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为这些不够好的来祷告，也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提醒他们啊，不是一直批评他们。在教会生活也是一样，在团契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不要太律法主义，不要太这种形式主义。你表面做得很好，也不等于你心里面真的讨神喜悦，对吧？当然我不是说外表做得很好的他里面一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甚至你知道耶稣是在那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和骄傲啊，但他并没有因此避开他们。哎，这些人啊，我都是不要多见到他们的，最好不要给我看见他们。今天很多人都很容易这样说，对吧？对一个人不满意不高兴，最好我就 不会见到他，他最好不要给我看见啊，等等啊，你就避开他了，对吧？反而呢，耶稣不间断的与百姓一起敬拜上帝啊，他知道当时会堂的宗教领袖对律法的理解是错误的啊，特别啊对安息日的理解，但是呢，他仍然赴会，原因是圣经的话语仍然是真实的。不会因为环境不认人而改变，你对神的话那么认真，不会因为人用另外的态度眼光去看就影响你的，对吧？这个太不值得了。虽然人是有错误，但神的话语是无误的，无错的，所以更要持守和活出真理，而且教导真理，这个真理才能够表明。有真理的人不活出真理，不教导真理，有真理其实跟没有是没分别，因为人家就不晓得什么是真理，因为你不讲嘛。这个世界都是一样最好你不要讲世界的人呢反对神批评圣经就是一种灭声就是不讲就达到他的目的，你讲什么都是错的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就真的什么不讲。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不要为之找借口不到教会参加聚会你看见耶稣都去聚会的教会的某些做法不好，哎呀，我看见我都觉得他们做的，哎呀，真的不该是这样的我们有理想有标准不错，但是你不能这样一直说看见不好，牧师讲到不吸引所以我就不参加崇拜了当然你找一千个理由借口都有信徒尤其是我们教会的会员呢，回来崇拜是为敬拜神，不是因为有什么人在这里的缘故牧师讲到不够好，起码没有讲错道了吧你看见当时候耶稣面对的那些人呢，他们真的讲的都完全不是应该有的一种信仰态度，或者对真理的那种真实的理解。我们应该效法耶稣，不单只不停止聚会，更培养规律的灵修和敬拜生活，对圣经更熟练，对真理的掌握和应用更透彻。所谓日子有功，到真的要运用的时候就自然出来了，而且呢能够有很大的力量从前有一个人他很想学习武功他就很慕名，因为中国这个很多武林高手一些各门各派特别一些怎么呢如果你要这些传承一些传统一些武术他们很多人就想到这个什么是嵩山是吧，这个少林寺一个人呢他就上去了他就被接收了能够在那边做一个学习武功的人，但是他没有想到那个师父呢告诉他你不能一开始呢就学什么武功我给你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叫他做什么了叫他到厨房里面呢去烧饭而且呢去看那个火那个火什么时候大什么时候小他又用一个很长的一个铁棒来拨里面的火他以为这是暂时的安排，他没想到原来三年都要他做同样的工作，他就非常不甘心也不明白，他就找他的师父，为什么我来这里学武功你要叫我来看火看火干什么呢看什么火呢结果呢他就很不高兴他呢就怎么了他就离开那个少林寺然后呢他回到他的家乡，人家以为你学了三年的武功了不错了你应该呢能够教导我们怎么有好武功了结果他就说没啊我都不晓得为什么我这三年就是学习看火。哇真的这个事情呢人家就很难理解那有一次呢有一些人呢一些坏人来要找那个村民来作对了欺负他们。他没有想到了这个人呢他觉得哎呀你们都不要来找麻烦了他一手就把他们呢十几个人呢一推就推到很远去。
他没有想到我哪里来这种的能力，我哪里来这种啊，这个那么厉害都没有想到，我都没有学过什么武功。他就回到这个寺院里面来找那个师傅，师傅就跟他说，你不晓得吗？你三年里面呢，就一直在操练你自己啊！你没有啊发现的，不知不觉当中，原来那个师傅每一次都加他那个碟棒啊重一点的分量啊。结果在三年之后，哇，他这个以为他没有武功了，这个产生出来的一种影响效果就更厉害。所以呢，弟兄姐妹，你不要看小。平常我们读经读经都来做什么啊？当然，我们的心意就是。渴慕神的话语，而且呢一直吸收吸收的时候，到你要用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神的话是那么宝贵，神的话就是大有能力的。然后你看到在这里就是选读选读那个经文的深意，耶稣特别选读以赛亚书第61章，宣告他的使命，报好消息，释放被掳的，使受压制的得自由。啊，这使命的核心含义是什么？就是报好消息给贫穷人啊。当然，字面的意思是贫穷的人，通常是指物质上有缺乏的人啊，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属灵的意义上，更广泛的是指到灵里面贫穷的人啊，灵里面真的，哎呀，很多地方啊都不足够啊，不认识神等等。意思就是那些意识到自己需要神恩典和救赎的人，耶稣的福音是为所有需要拯救的人准备的。还有意志相信的人，耶稣来安慰那些心灵破碎。受创伤的人，他们他的使命不仅是在外在的一种医治，更是内在的那种修复啊，带给人心灵的平安与盼望啊。然后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啊，这个历史背景当然就是知道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被掳，是以赛亚书背景的一个主题，而耶稣将此延伸到一个属灵的层面啊，属灵的意义当然就是人类因罪被奴役无法自救啊。耶稣宣告他带来了从罪恶、死亡和撒旦权势中得释放的救恩，然后使受压制的得自由啊。受压制的可能是包括那时候被社会宗教制度疾病或不义的人所压迫的人，耶稣的工作是打破这些束缚，带来真正的自由。第五呢，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啊。禧年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禧年是犹太律法当中每50年的一个特别年份啊，奴隶得自由，土地呢？也归还给原主，这是恩典与赦免的象征。你回去可以看利未记啊，第25章啊。然后耶稣宣告他的到来，象征做永恒的一个禧年，一个恩典救赎和神悦纳的时代的一个开始啊。所以耶稣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停留在旧约有这种应许啊，这种盼望，耶稣就是这个实际来的那位弥赛亚啊。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否也反映出这种恩典与使命呢啊？然后你看见圣经也记载，当耶稣读完这段经文之后啊，就是他的一种行动与安静啊。耶稣读完经文之后，圣经说他就怎么了啊？他呢就坐下来啊。会堂里的人呢都注视他啊，看见耶稣哎读完了啊，到底什么意思呢啊？就期待他解释啊。他们有旧约圣经的背景，但是呢他们一般不太理解啊，旧约所讲的到底跟他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耶稣 所讲的要他们知道什么呢？我们今天读圣经一定要问这些圣经对我今天有什么意义啊？不然的话我们读很多遍圣经都不一定晓得对我们跟我们的关系啊。所以耶稣讲出来当然有意思啊。他们也开始觉得耶稣的教导有一些特别啊。不会无缘无故读这一段圣经啊，而且在传统上他们觉得耶稣的教导跟其他人不同啊。当然也因为这个语言故带来当时一些人开始反对耶稣，因为他所讲出来的跟他们一直传统保守里面所想的不一样。今天我们需要对真理严谨，没有妥协，但是在一些新的事物上，在真理的基础上，我们还是有一个开放的态度。不要说这是很难明的，这个不是我们以前所听过的啊，你就一直拒绝的话，这个其实对你整个生命的成长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们是否用心聆听神的话，虚心受教啊，并期待他对我们生命一种启示呢，都是我们有的一种态度。好，最后呢，就耶稣的结论与挑战啊。一方面是经文的应验啊，耶稣之后就讲了很简单那么一句啊，他说今天这个经的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是吧？你们听见的这一段经文今天已经应验了。哇，应验什么应验呢？就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这个清楚表明他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啊，这个很正式的宣告带来神国的救恩啊。其实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这就是耶稣对他自己身份的首次宣告，很清楚的。他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旧约里面一直所听你们所等的弥赛亚现在就在你们眼前。哇，他们听上去当然有些人哇，原来是你，有些人当然说怎么是你呢，他们肯定会有很大不同的一种反应啊。但是你要相信还是不相信啊？所以呢，耶稣讲出来了啊，讲出来啊，你要他解释嘛，他解释可能你也不会接受啊。所以呢，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听见神的话不是因为我觉得怎么，我认为怎么来决定啊，我要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是因为知道这是神的话。你不懂不要紧，你不会什么都懂的，你不懂不等于那些不真实。所以呢，耶稣讲出来你就要接受啊。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也开始有人反对他，批评他，攻击他及对付他，因为他的言论是颠覆性的，他的教导是革命性和震撼性的啊，好像语不惊人誓不休啊！哇，讲出来啊！如果不对的，他讲来做什么呢？如果他讲的是对的，是真的，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呢？对吧？他不是讲一些前往的话啊！很明显，耶稣正是宣告他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超越民族的救赎事业。耶稣的使命不是局限于犹太人，而是扩展到全人类，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宣教。也是耶稣出来传道就表明他来是全人类的救主，不是单单犹太人的救主。他是那位末后的亚当，他就是那位成为人子，就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所以从加利利开始工作，一方面就是那边很多外邦人，也是很容易通到外邦的地方，所以耶稣选择那个地方，一方面就是对犹太人来教导，其实很多外邦人都听见，而且呢，他希望他所讲的都能够继续影响外邦，带到外邦去，这就是宣教。他的救赎计划超越了种族、文化和社会阶层，为所有需要救恩的人带来希望。第二，就是挑战现状的宗教制度。耶稣的宣告对当时的宗教领袖和社会体系构成挑战，他们觉得自己的地位不保啊， 被动摇，所以呢他们千方百计要除掉耶稣啊，还是要保护他的权位啊，不要被碰，不要被动摇啊，就是出于这种心态，所以这个非常可怜啊。他并没有强调律法的严格遵守，而是将重点放在怜悯、医治和释放上，这是与当时的宗教领袖注重形式主义和排他性的那种做法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啊，所以我们要留心啊。今天我们啊，不是洗手一套啊，因为过去这样做啊，我就是这样了啊，就是这种是封闭啊，这种呢是固步自封，你怎么持守也不等于你不需要回应时代的需要。当然我在讲真理是不能妥协，只要真理不妥协，其他你怎么做，我就希望你更有创意啊！我最怕你没有创意，实实板板的啊，怎么千篇一律的，墨守成规的啊？这是啊不对的啊！所以我其实很开放的。如果我不接受新新事物，就表明我已经很老。如果我真的那么老，我也不应该再站在这里了啊！我会检查我自己的，对新的事物我还有开放的态度吗？啊！你没有开放的态度，就表明你已经到此为止，你就不愿意再多啊多进一步。所以总结是什么呢？耶稣选读以赛亚书第61章，并宣告其应验，清晰地表明了他的弥赛亚身份和使命，带来福音、医治、自由和恩典。他的工作不仅是解决人类物质与社会的问题，更是彻底解决罪与死亡的属灵问题，开启一个全新救赎的时代。这一个宣告也预示了神国度的降临，一个充满公义、怜悯与和平的新世界。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应许和回应他的使命呢？啊，我们到底是愿意接受还是拒绝呢？这还是我们要面对的。耶稣给我们一个选择啊，他没有强迫我们。耶稣宣告就是希望我们有所回应，相信或者拒绝他。我们是否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啊，成为他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稣的使命是传福音、医治破碎、释放被掳。今天我们要怎样跟随他的脚踪呢？在本地也好，在外地也好，是同文化布道也好，跨文化的宣召也好，完全是耶稣在这里使命里面宣告的内容，没有分彼此的。所以我们的回应，我们要接受的挑战，就是说是否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并活出他启示的生命与使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